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导师的圣蛮经讲记啊，那我们现在在正式正中分的第二项啊，如来的究竟果的。那这边主要分作两个大主题啊，丙一啊，一圣道果。那在一圣里面，导师刮福啊，他科办是有刮大圣啊，所以就导师的理解上，或者他认为啊，所谓的大圣或是一圣啊，并不是在三圣之外别立所谓的一圣啊。那一圣跟大圣有时候是互通的啊，到就是看怎么去理解啊。那丙二呢是大圣道因啊，所以从这个果跟因来说啊，在我们玄论啊19页那边，或者是我们课本啊的12页啊。也有提到这个关于一圣大圣的说明啊，大圣大概是通因到通果了，所以从因地的菩萨修行修的是大圣法，那成就当然是佛果，所以大圣实际上是比较偏重所谓的因地修行，那一圣就为佛圣啊。当我们依菩萨道啊修大圣法啊，圆满觉悟的当下就是佛啊，这时候用一圣啊。好，那在丙一这个道果这边啊，又分作这个应该没有改到啊，第四是正说了啊，那第三个正啊，就是主要的内容啊，正说里面又可以分作三个要点啊，就悟一啊，如来的果的啊，悟二是如来的净智啊，悟三是如来的一因。那一因就是一种一啦齁。那净智大概是所缘的对象齁，就是四圣地中的灭地。那如来的果德是强调齁唯一佛圣齁，就一圣齁。所以在悟一如来果德这边又分作齁即一齁。大圣法实际上是生世间出世间的善法。那即二是如来的究竟齁。而会三圣啊，所以就回归所谓的一圣啊。好，那在第一的大圣出生会诸善这边，又分两个啊，根一是总会诸善，里面又分作法说、欲说跟结说。那从讲义的141啊，这边法说是直接说明这个大圣生世间出世间的善法。世间善法就人天的善法，出世间善法就包含了声闻缘觉的修行方法。好，那根二别会六处啊，举了六项啊，实际上是三对啊，跟正法有关的啊，就是包含正法的住跟灭啊。那另外是跟戒律有关的，又分作婆罗提木叉跟出家受具足啊。那这六个呢实际上是依佛而说啦齁，所以因此呢别会六处虽然未声闻或者未声闻的这个团体齁，一般说僧伽，那未说了这些法齁，就是正法的住正法的灭齁，婆罗提木叉毗尼还有出家受具足齁，这些实际上是依佛而说齁，所以实际上依佛才有啦齁。所以依着佛而说，也可以说依着大圣而说啊。好，这个就是几一的主要的内容，大圣出生会诸圣啊。好，那接着几二呢齁，如来究竟会三圣，就将所修行的方法而回归到唯一佛圣，或者是不管怎么修行啊齁，最终的目标是以成佛为最终啊齁。那以佛的菩提为最高啊，里面又分作所谓的根一、开章、略说啊。那从讲义的150页开始啊，根二呢，一章广说啊。那一章广说实际上跟略说是有关系的啊。那实际上啊，就是它的内容是围绕在啊，像下面的心一啊。二圣有生死的部位啊，所以如来是常住的皈依啊。根一的开章略说，实际上也是讲了这两个，因为它还有部位啊，所以以佛为皈依的对象。 在根二广说的心一里面又分作略说、广明还有结尘的哈。那心二就是将啊抉择啊而三归啊，最后是入所谓的一佛圣啊。在讲义的150页啊，上次也有提到了哈，这边的经文实际上就说明，阿罗汉实际上还有一些顾虑了，或者是经文上这边所说的部位哈。所以呢，他比较急于处理哈，就是害怕生死苦。那上次有举例像有些圣者因害怕修行会退失或者果位未退啦，所以在还没退之前就先入灭。那佛当然在经文上也给予他第一计，一般的第一计就是说就是认为这样的做法还可以啦，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好，那就是开章略说。好，接着是第二个一章广说中的其中一项心一二圣有生死部位，像刚刚有提到分作略说、广明跟结尘，就人一到人三的内容。那在略说里面又可以分作鬼一举至断以明中来说明本经或是所谓的一佛圣的那个要义，要说明的就是二圣的智还没有圆满成就，所断的烦恼也尚未，应该说是从大圣来说还没有完全断尽啊。好，鬼二是一全始以明义，所以之前说二圣以得涅槃，就大圣经或者是我们本经来说呢，只是方便之说了，还没有真的完全证涅槃。好，鬼三从生前来结成。好，所以在以自断明中这边就提到了，还是围绕在开章略说那边一样的内容，就是这边经文所提到，因为二圣还有部位嘛，所以还有所谓的身法，所以不能说我身已尽了。既然如此，所修的法门犯行也还没有完全的清净，所以是不存。因这样子呢，事还没有成就了，所以应该还有所作，所以还要有所断。那以这个还没有断尽烦恼圆满成就智来说，距离涅槃算是远，这个去是距离的意思。好，这是从我们讲义的152页这边开始。好，那在153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一作不受后有，这个在早期的声闻的经典跟本经的判色上就定义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到。好，那我们接着会来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接着是鬼二啦，以全始以明义，全就是方便之说了，实呢就实在真实义，所以这边就举了四个功德来说明，只有如来有办法具足。那说二圣的大概都是方便之说，如第一个唯有如来得波涅槃成就一切的功德，所以对二圣说波涅说涅槃或者说得涅槃是方便之说了。第二个相功德就是唯有如来可以成就无量功德，那一样，那二圣也是方便之说，这是第二个功德，在讲义的155页这边。第三个呢，唯有如来得成就不思议功德，这是第三项。第四项呢，唯有如来断所断，断尽所应该断的，成就第一清净。好，这个是属于四种功德来说明二圣所得的涅槃都算是方便之说，唯有佛才有办法真的成就一切功德，还有成就无量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乃至断尽烦恼，成就第一清净。好，接着我们请看157这边。好，鬼三 变生前已结成、哦、上次我们讲到这边、哦、就唯有如来得波涅盘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哦、出过阿罗汉辟支佛还有菩萨的境界、哦、这算一句话了、哦、最后呢、哦，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涅盘界缘、哦、那这边主要是来结论如来唯有如来才真的得到所谓的波涅盘，那也唯有佛才有办法受到一切众生的敬仰瞻仰、啊、这边的出过两个字就是胜过的意思、啊、那在导师的解释的、第四行、啊、如来波涅盘是、啊、胜过二圣的果德、啊、还有大圣的因地、啊、这边就提到为什么是二圣的果德，因为阿罗汉辟支佛都是、这两个修学次第的最圆满的结果、哦、就声闻弟子的 圆满的结果就是、出果到四果，那圆觉、哦、辟支佛也是、啊、所以用二圣的果德，那大圣的因地是讲菩萨、哦、菩萨还没有究竟嘛，因为菩萨的究竟的阶位以什么为目标，以成佛，以佛的佛菩提为最高、哦、所以这边讲大圣因地指的就是菩萨修行的过程、哦、因地修行的这个阶位、哦、就算是、最后圣菩萨也还是跟佛不一样、哦、虽然有些经、啊、或者是大智度论、啊、常描述、啊、这个十地菩萨如同佛，就像、满月、啊、或是农历的十四跟十五的月亮、啊、所以看起来接近满月了、啊，是差异性不大，不过还是不如佛了。那用这样子来说呢，是会三圣归一佛圣，大家有看到这个文嘛，所以这边就讲、哎、三圣、啊、不管是菩萨因地修行的阶位或是最高的菩萨阶位都还不够圆满，当然二圣也是一样的。好，接着下面这句话，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涅盘界缘、哦、导师说上文说、哦、这边的上文实际上就是相对这句话了、哦、就是这句话他有提到三种圣者的境界、哦、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还有菩萨，但是在结最后的这句话只说谁跟涅盘比较远，只有二圣、哦。好，接着导师就解释了，因二圣的极果就是修行最后的果位呢，或是所证的功德呢，他们是认为已经究竟已证涅槃，但是从大圣来说，从佛来说还不够。可是菩萨呢，一开始就不是以菩萨的阶位，最后阶位不管你用菩萨十地说或者是华严的二十五个阶位来说，菩萨的最终就是以成佛为目标，所以最后这句话他没有提到、菩萨离涅槃界远，因为菩萨还没有成就、哦、好，那最后一行、哦、最后一行，因此说二圣涅槃是方便是全说、哦、所以这边用身跟钱来结成，还是二圣还没有真的就近了、哦，因此因这样的说法也不能说大圣涅槃是方便之说，因为菩萨的阶位还没有成就了，佛才是成就。那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二圣涅槃跟大圣涅槃，这个就是所谓的三圣。古代呢，于三圣之外呢，别立所谓的究竟一圣，导师认为这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跟我们前面的玄论、哦、刚刚所提到的课本的话是12页开始、哦、或者是我们讲义的19页、哦、这边导师在解释一圣这个词的时候，就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本经的经文很长、经的名称很长，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其中在解释一圣的时候，在玄论这边呢就提到了、哦、关于一圣呢、哦，古来有很多的争论、哦、这样子的一圣呢是属于大圣中、三圣中的大圣呢，还是在大圣之外别有一圣、哦、 那这边导师就提到啊，在汉传啊汉地中国古德来说，像这个啊光宅法云，还有天台智者啊智者大师，还有这个法云大师，都是倾向于后说。所以这个边就是在讲义158页的第一行，古德在三圣之外别立所谓的一圣啊，那导师比较不认同了哈。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边呢，实际上要跟玄论啊这段文稍微的前后来看会比较清楚啊。那一样，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玄论这边是怎么说的了哈。啊，导师就说啊，从菩萨的修行来说啊，都可以叫大圣啊。但是如果要特别来说明二圣的果位功德不究竟的话，好，这时候才强调所谓的唯佛圣是究竟，所以用一佛圣来说明。但是这样的一圣之说，或者这一圣的名称，实际上也就是大圣了。所以在书上就有这个表嘛，刚刚我所提到，大圣实际上是同因地跟结果的时候叫佛圣嘛。那一圣的时候会比较是偏在所谓的佛的圆满的功德来说的啦。所以在我们一开始的科判这里，你说这个有没有意涵，实际上说有也是啊。导致这个标题上嘛，秉一什么一圣的道果，所以这果来说比较强调如来的功德的话是用一圣的。当然这两个并不是绝对，如果从因地的修行来说是偏用这个大圣这个词。好，那在那边也有提到了，就是要会三圣入一圣，大概有两个意涵，第一个是破二明一，第二个是会三归一。那会三归一啊，在157页这边啊，导师也有一个词，就是要用所谓的如盘来的涅盘超过二圣的果德，还有大圣的因地，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会三归一，会三圣归一佛圣。那破二明一呢，破二明一实际上也就是要说明二圣所证的涅盘非究竟。好，所以在这边导师说嘛，破二明一讲的是什么呢，就佛说声闻缘觉法。那有的人就会认为，或者修行者就会执着这个二圣所证的涅槃是究竟，不再发心继续修行。那为了说明二圣非究竟，所以就开方便是真实相，那个也是法华经说的开权显实啊，开方便显真实啊。但对菩萨来说，菩萨因地的修行还没有成就佛，所以他不会以自己所修的功德认为是究竟，所以这边所谓的破二明一只说明二圣非究竟这个道理，所以他不会破所谓的菩萨圣。这样的说明刚好就可以对应在157页倒数三行这些内容，破二明一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好，第二个是会三归一啊。那从修佛道的角度来说，或者修菩萨法行菩萨道来说呢，不见得一定要经历二圣。但是呢，二圣法实际上就是一圣的前方便，这个我们常举法华经的500由旬中的前300由旬就等同于二圣的修行的这个阶段。那当然也可以说直修菩萨法也就超过了所谓的声闻法了。好，总之呢，一圣说一圣这个词的重心会比较偏在说明二圣非真，显示如来的果德。那如果说大圣呢，实际上大圣这个词是贯彻因行跟果德，所以在因地菩萨修行还有菩萨究竟的结果还是佛圣嘛。不过大圣多少还是侧重所谓的菩萨因行，所以因此这个图了，这里这个内容实际上都在玄论，我们课本的就导师的讲记圣门经讲记的12页开始，或者我们讲义的19页，那这些刚好就可以来对应我们刚所说的这个解说这个内容。 在解说还是就回归到所谓的一佛圣啊。接着是要人二了哈，刚是人一略说了哈，略说有三个，用字段来明宗，还有全实明义，生前结成。好，那在人二这边呢，好是广说。那在广说内容这边呢，哈，也有分作略标有余教啊。鬼二呢是别是全实义，那这个有余教就还是在讲二圣非究竟嘛，哈，所以呢还不了义之说了啊。那鬼二啊，别是全实义啊。那全实义呢就从生死来说，因为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二圣因为还有这个生死的担心嘛，所以要急于涅槃，急证涅槃，将生死跟涅槃看作分别的两端，就是此就合的此岸到彼岸就完全分隔。那但是大圣强调是在这个生死流转或者在生活的逼迫逼迫苦难中去观察它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不会急于赶快的要处理，更发大心为的一切众生修菩萨道，引导更多众生离苦，所以这个就是菩萨跟凡夫二圣的差异点。所以在别是全实义这边又分作分段生死通习说，就分段生死就是圣者或是凡夫所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分段生死，大概是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一期一期的生命的这种延续了。那一般声闻的教说大致上是所谓我们说出果断三劫嘛，最多就七大生死，七大生死之后它可以停止这样的轮回，所以 分段生死在本经怎么说，在里面通习说就是会通之前的教说或早期的说法，所以他用丑一应该 这边应该是没有改到，这应该是丑二了，别说二死成立四字，所以呢前面所讲的我生已立犯恨已尽，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不受后有，在早期教说怎么去说明，还有本经怎么说，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那子二是从无名住地来论经教，因此本经是站在所谓的后期的教说。二圣虽解决了所谓的分段生死，但是他还有生死未尽，就是所谓的变异生死了。当然这个不是出众的烦恼，但是呢对成就圆满的佛国来说还不够，还要继续修行，所以他的烦恼就属于所谓的无名住地，是更为细的。好，在略标有余教这边，这边就在讲义的159页158，这边经文提到讲义的158言，阿罗汉辟之佛观察这个解脱世智究竟得殊习处，亦是如来方便有余不了义说。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了，前面已经略说二圣的涅槃非真非真实，那下面是要广说，那这边所要广说的是从世智，世智呢就是所谓的苦集灭道了，这个从我们讲义153就有提到了，那就是我刚刚说的对这个所谓的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四句怎么去配对所谓的苦集灭道了。那接着看下来了，佛在阿含经曾经说二圣的解脱观察解脱四字究竟的殊悉处。好，导师就接着解释什么叫观察解脱，就是阿罗汉所证的五分法身中的所谓的解脱之见。解脱之见呢就是明确的知道自己已经得解脱，而且是解脱到什么程度了，这个在我们很多经看得到了， 就像我们讲义引的这个334啊，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里了，前面也有，好，也有很多地方都有说到了。好，那究竟这两个字呢，可以依着上面跟下面来，就是这两个字可以通上也可以通下啦。那如果要跟上面做连结，就是意思就是说二圣的解观察解脱是观察解脱，就是所谓的解脱之见嘛。这个四字是究竟的，那可以自觉于四圣地啊，四地自得究竟啊。那如果顺下面来说呢，就是他所得到的殊席处是究竟涅究竟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他得了涅槃是究竟圆满的。好，习就是休息的意思，那殊是殊行，那殊习就表示呢，从生死中得解脱有自在，那这样子也是同样是涅槃的描述了。好，那先翻到159，先把这段内容看完了。好，这边一开始导师举法华经的火灾喻了，就是要让这些在房屋内的小朋友或是房屋内的这些人啊，因为他不知道已经着火了，如果马上跟他讲着火，大家冲出来，门就是那么小那么窄，可能会受伤，所以就用引导的方式说，外面有更好玩的这些牛车马车等等啊。好，所以这个疏习呢，只是意思只是说引导他们到外面休息啊，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是就近涅槃的意思啊。因此接着就解释经文啊。那虽然在阿含经有提到这个二圣有得这个所谓的五分法身啊，或者是说他们也清楚已经我身已尽嘛啊，那不受后也这些等等啊，但是呢就大圣经来说，就本经来说呢，这个是属于如来的方便，而且是有于不了一说啊。那方便说当然是对所谓的真实说啊，就是一个善巧的方法了哈。那有于跟无于啊，这边导师就进一步的说明哈，有于意啊，于意就是说不尽之意了哈，就是还没有说的清楚，或者是他还有隐含的意思。那这样的说法当然不能照着字面上或者语言文字去了解哈。那无余意是所说的呢，就是清楚明白，没有任何的隐藏。这个也是在解深密经在讲这个三轮士导，就是三十教说上所用的一个语词。他认为声闻法还有第一识是声闻法是有密意的，还没有说的清楚明白。第二识的一切法空也是会有密意啊。第三识用所谓的三性三无性对一切人说一切法空不会有副作用，没有密意啊。好，这个也是解深密经或者是唯识学以这个跟中观学系在讨论什么是了义说不了义说了啊。所以这边一样啦，有余意就是还没有说清楚，好像还有未解之意，没有说明白的，那这个也就是属于不了义说。无余意呢，没有剩，就是讲得很清楚明白了，没有副作用，所以完全显现彻底究竟的意思，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了义之说。所以呢，如果在佛法说诸法无我，实际上这是了义说了。那有时候会想有情或是有众生，那当然就看什么文脉了。所以因此对应这边的经文可以知道，二圣的观察解脱四字说他得究竟或者得所谓的究竟殊喜，实际上都是如来的方便之说。就两个了，第一个是他们的观察智非究竟，第二个所证的涅槃也非究竟，所以都算是有余意之说或者是不了意之说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158页，在注脚33，就即将大师的圣满宝库这边就有提到，观察就是有余果，那解脱是无余果。好，这个大概是他的解释的。 这边也可以参考一下，所以有余果当然是所谓的有学的，无余果就是所谓的无学。那疏其处就灰生灭智，那这个就是属于入这个所谓的波涅盘。那这个说法跟导师这边好像，当然它可以互相的参考，当然不见得要一致啊。它这个是可以对应的。灰生灭智大概是属于入涅盘，那入涅盘跟正四果有什么差别？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就会牵涉到所谓的有余依涅盘、无余依涅盘这个问题。好，接着看一下注脚的335，在《杂案经》的490经疏洗，它什么叫疏洗？它指的是断三结。那断三结我们一般说是得出果嘛，就是我见、戒、进取还有疑。那接着再进一步问什么是得上疏洗，他的回答是贪欲嗔恚愚痴永尽，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四果。贪嗔痴永尽大概是四果这个阶段，或是辟支佛这个阶段。好，另外的看一下所谓的清凉是什么，五下分解。那五下分解就对应无上了，基本上这个是属欲界的烦恼了。那断五下分解就正三果，所以是身见，也是出果中的我见一样。戒进取还有疑之外，还有贪欲跟嗔恚，请大家注意是嗔恚，嗔是欲界特有的烦恼，色界无色界一定是没有嗔的，因为有嗔啊没办法成就禅定，所以嗔是欲界特有的烦恼。那下面什么是上清凉，这边也是用贪嗔痴永尽无余，大概也是四果。 这段经文也蛮特别的啦，因为 我看了前后大概他没有讲恶果，这只有讲初果跟四果做比对，三果跟四果做比对，好像没有讲到恶果，所以这段经文也是可以参考。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就四字就是对应这一个了，对应这个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一作，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请大家翻到讲义的153，然后我刚有一开始有提到说，早期的教说跟本经不太一样了。在讲义的153，或者你看我们的投影的中间呢，左边跟右边，左边我这边写声闻的教说了，所以我生已尽在声闻教说是属于断极智，所以他已经断了这个所谓的烦恼的因了。所作以犯恨已立就是修道智，所作一半大概灭正，正灭智跟就是灭这个涅盘，所以苦即灭道嘛，所以是这样。不受后有是知苦智，只差一点就是在这一个了，刚好前后中间这两个修行方法在本经来说，当然对二圣来说是还不究竟，那所证也还没究竟，到正灭智大概是没有问题。那有问题的就是本经讲的我生已尽实际上是知苦而已，它不是真的断尽烦恼，所以他用这样子。不受后有他讲的是他是断了所谓的分断生死，所以那叫断极。所以这两个是刚好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在讲义的153，请大家看一下，在讲义153的第二行，声闻学者，导师用举的是说一些有部了，所以那之后再讲这个断烦恼，见惑见所断惑是属于88种烦恼，88种烦恼是根本的10种烦恼，再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欲界、色界、无色界又细分有苦集灭道，所以它是这样子分的。所以导师这边举的也是有部的说法。在第二行这边呢，我生已尽，所以它的生指的是烦恼，所以它是断的烦恼，因此是属于所谓的断极智。那犯恨已立呢是 应该修的都成就，所以是属于修道智啊。所说一半是正涅啊，正涅盘的灭谛说啊。好，不受后有是知苦智啊啊，因为他没有所谓的后有，所以已经断了这个存在的苦，就有就存在嘛，就是头生生的又死，死的又生这种苦了啊。好，那本经呢？本经在下面哈。在第二行啊，我生以净是曰知苦智说，这个实际上就是本经的内容。那为什么知苦智呢？因为经来说它有生死的部位，所谓的生死部位不是分段跟凡夫一样的一起一起生命的流转那种生死，而是有所谓的剩下的变异生死，所以呢不能说我生已尽，因此这个叫知苦智。这个呢在后面在讲变异生死那边会再提到，在164页会再讲到这个概念。先看一下这个154是解释他所修的梵行，所修的方法法门呢还没有完全，因为他还有杂二烦恼，所以不能叫纯，所以这个犯于犯行还不存啊。那所做的事呢啊，就成就佛来说他还没有成办啊，所以不算是所做一半啊。那在倒数第三行啊，不受后有，不受后有本经曰断即是说，有看到吗？第三倒数第一行，不受后有本经是曰所谓的断即是啊。二圣呢虽断除了四住烦恼，但是还有无明住地还没有断尽，所以他不能说不受后有，所以这边只是说他只是所谓的断即智呢，简单的说他就是断了四住的烦恼。那四住的烦恼呢相对于所谓的见修恶惑，所以共声闻佛教就已经断了，就到了所谓的阿罗汉或辟支佛这个阶位啊。所以这边要说明的就是第一个是早期的教说了啊，就是我生已尽是属于断即的，不受后有是知苦的。那可是本经呢刚好是两个是颠倒了，因为他的生还没有真的断尽，他只是没有所谓的分断生死苦，所以他是知苦智啊。不受后有也是如此，他是没有所谓的分段生死，但是有变异生死，所以他断的烦恼是一部分啊，断即智啊。好，这个大概是这边的差异啦，这个到时候呢后面呢会再看到啊。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回159页啊，这边是讲鬼恶啊，别是全时意，那己一啊，子一啦，子一是曰分段生死同习说，子二呢是曰无名住地论经教。好，那这边刚有提到啊，这个应该是丑恶哈，有没有改到？好，别说生死，丑一这边啊，好就开始要来说明有两种分段生死哦。好，经文何以故有？二种许何等为二啊？为分段时啊，不思议变异时。分段时者，为虚位众生；不思议变异时者，为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一生生乃至究竟无上菩提啊。好，我们看一下160页的解释啊。好，所以这边只是进一步再说明啊，如来所说的方便之说啊，从两种生死去说明啊。一般我们都是了生死，说了生死的啊，实际上所谓的生死有两种啊。好，一般本经是两种生死啊，一般都会说两种生死，那本经只说死啊，所以有所谓的变异死跟不思议变异死跟分段死啊，他没有说分段生死啊，变异生死。好，一般从生到死呢， 都是比较对这个老死有感觉，感到害怕了，所以对死特别的说明。好，分段死就如同我们的一期生命，那我们就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三世和合叫生，就一期生命开始，所以这样的生呢，并不是我们从母胎出生叫生，而是父母的缘，还有我们投生世三件事和合的当下，这一期生命就开始了。那生了之后，可能经过了数十年或数百年。那因此，这个我们在中国人习惯有所谓的那个虚岁跟实岁了。那如果从这个医学上，大概就算实岁啊，就如同我们现在打这个疫苗大概也是用十岁去算的。那虚岁呢，实际上是更接近佛教讲的这种生死的说法。那死呢，死是什么情况？受卵是三件离开这个色身的时候，就是寿命尽了，身体也没有温度了，一投身是离开了。那这个在佛教的思想上或者比较通行的会是所谓的西藏生死书这本书了。可是这样的说法跟佛教是不是完全一致，这个就可以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了，因为他有提到四大分离，身体受苦，大概目前所看到的只有论点上会像瑜伽师地论有提到，这个温度最后冷掉的地方在哪里，大概可以知道它是投身哪里，可是离开是不是会有所谓的四大崩坏，或者这种会有这种苦痛的感受呢，这可能是不同的说法了。在俱舍论好像也有提到一点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注意一下。好，那这个所谓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一期一期无止境，或者相似相续延续的这种生死，看起来就是一段一段的嘛，所以叫做分位生死，分段生死也叫做分位生死。好，这种分段生死，一般的凡夫或者是二圣还没有证这个无余依涅槃的都是，请大家注意这个无余依涅槃，这个我们后面等一下会看到，这个也是在各经论中是有一说的，它不是完全一致的说法的。好，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分段生死或是分位生死。好，第二是属于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是没有这个一段一段或一期一期生命的这种现象或者这种延续的，虽然有所谓的前后延续，但是它没有一段一段的生灭相，实际上呢是刹那不住的一直在变化。那这样子的生灭呢，变异生死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好，所以呢这两个就可以知道，一个是属于凡夫或是还没有证这个所谓无余涅槃的，之前都有所谓的分段生死。我们说出果断三解，最多七大生死，就七次投生，七次大概是十四有了，就可能投生天一次，投生人间算一次，这个算一大生死最多了，可是它也可能不见得有那么多次。这样的所谓的刹那生灭分位生灭，在注脚337，注脚337，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像瓜福二的中观经论，无常生灭，仔细的观察起来可能有三种现象。一期生灭就是我们说的这边的分段生死，从生到死。那刹那生灭就是一个刹那间就生灭无常变化。那第三种生灭叫做大期生灭，这是从所谓凡夫流转乃至我们最后证涅槃，证涅槃的时候叫灭了。那涅槃之前呢大概都是要 身，哦，这个是叫大起生灭，哦，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在正涅槃之前，正灭之前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都叫做生，哦，这样的生死流转叫生，哦，并不是生死叫生灭，哦，这个跟第一种所谓的一起生灭不一样，哦，所以如果对应我们这边呢，哦，可以说一起生灭，哦，相当于类似于所谓的分位生死，哦，或是分段生死。那刹那生灭，哦，当然刹那生灭广义的，哦，不是只有圣者，哦，就是这个法的存在，哦，不管是色法存在心法存在都是刹那刹那生灭，哦，当然这边变异生死是比较局限于圣者，哦，好，那这个是可以互相参考。好，我们再看回来本文160页的倒数第五行了，一般说呢，阿罗汉或是辟支佛入了无余涅槃就没有分段生死，但是呢还有维系的生灭前后相续，这样的维系的生死对凡夫还有其他没有证无余涅槃的二圣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没办法思议，没办法去想象，内心没办法去比较想象，也没办法用讨论，因为我们没有体验到那种境界，再怎么说明都不太，都不是本来的那种情况了，所以叫不思议。本经解说的分段史叫虚伪众生，虚伪就是虚妄不真实，那唐译本在注脚的338，他是把它翻作相续的友情，相续虚伪翻作相续的。好，导师就依着这样子唐译本而进一步做解释，在讲义的161，相续实际上就是有三种，烦恼相续、业相续还有苦相续，这三个相续呢就成为所谓的分段生死。我们也常说嘛，因无明而所造的行为就不恰当，或是恶，或是不善行，或者是就算是善行也杂有烦恼，因为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诸法的实相。所谓的诸法的实相就是诸行无常嘛，可是我们在生活经验上长时间不改变的状态，我们总是认为是常，或者是诸法无我，在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主，想做什么事或者支配他人做什么，这种行为上我们很容易认为有个我可以去主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清楚不了解这种真相，因此所造作的身与意的行为，不是造恶呢就是造有漏的善，因此他所招致的结果都是在三界内，我们要出三界，我们所造的行为就是要出三界的行为，所以这个才是出世法嘛。好，凡夫以外呢，那在二圣入无余涅槃之前，或者菩萨未得无生法忍之前，都是属于分段生死，所以这边导师是一这样子来说了，所以这分段生死有三种情况，凡夫一定是有，那二圣是还没有入所谓的无余一涅槃，菩萨是还没有得无生法忍，所以才有三类的人都算是分段生死。好，接着是解释所谓的不思议变异死，那这个就相对于刚前面所说的分段生死的三类人，那跟他不一样的也就是人了，所以呢凡夫是没有所谓的变异死的，所以只有阿罗汉还有辟支佛，那菩萨呢就是得了无生法忍之后，也就是大力菩萨一生生，那一生生也是一个佛教的语词，那一般说这边的一般说大概是一的大圣经，并不是所谓的早期教说，早期教说大概是一阿含经或是什么论，大比婆沙论、居舍论这些，并不是一般这边所谓的一般所说的一的大圣经， 依大圣经来说，入了无余依涅槃的阿罗汉辟支佛，会起一生生而有变异生死。那大地大力菩萨指的是悲愿还有神通自在的菩萨，就是如同这个心经中所谓的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你也可以把它理解观世音菩萨，或者是由观成就自在的菩萨，就是可以色随意的变现色的，或者化境界现众生，或者化身去教导众生，这些都算的，就是他可以神通自在，或者色心自在的。好，所以这三种圣者还有变异生死。好，接着解释异生生，或者翻译作异成生，由异所成的生，它是相对于由五蕴的这种生来说是无碍迅速，而且是遍一切处的。这种三种圣者所得的微妙生，它跟我们的意识一样，不受时间空间的障碍，而且是很快的，随意所成，所以叫意生生。那这样的意生生呢，还是在刹那的生灭变化，一直到了所谓成佛得究竟无上菩提，这样的变化的意生生才没有。所以呢，唯有佛地的时候，这个一切的烦恼还有习气都清净，功德都圆满，才没有这个变异的可能。所以一般我们也会称赞佛是长恒不变清凉，这样意涵。好，接着要解释意生生的，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